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浇灌栽种和浇灌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保罗是回到第一章，不过在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面有了一些的转折。那保罗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先面对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了分党的事，他们彼此分门结党，他们彼此分门别类，有的说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是亚波罗的，有的人说他是属保罗，是属基督的。所以面对这种分门别类的情形，那么保罗得到报告了，先要他帮助他们，所以保罗他就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那这是保罗的劝告。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动机很明显的，因为他得到一些的报告，是从葛莱士家里的人所提到的，或者是信，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他得到了消息的。那当然保罗心是伤痛的，因为保罗是用福音生了他们，所以对于别人来讲不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定是使徒，所以当然保罗关心他们属灵的情形。那一面保罗很欢喜，因为他在基督里面，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可以说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我们说这是少年的聚会，已经进入到少年期的教会。还有呢，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那讲的恩赐就讲的侍奉，恩赐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口才或者天才，不是，恩赐乃是当你要侍奉神的时候，神给你一个侍奉的本领，那就是恩赐。那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侍奉神的。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有100个得救的人，100个都是祭司，100个都应该侍奉主的人，100个人都应该有恩赐。所以如果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个忙碌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个侍奉的教会，他们一点都不懒惰。但是呢，等一等，保罗真的进入正题的时候，那一面他看见哥林多教会的长处，主实在恩待他们，但另一面呢，他看见哥林多的难处。所以呢，现在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他们分门别类，那这件事情叫保罗伤痛的。所以保罗就说，基督是分开的吗？然后他说，难道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保罗说，事实上呢，我没有为你们几个人施浸，因为我基督差遣我不是为着施浸，乃是为着传福音。那么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话锋一转，他说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 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大环境、那个大的背景底下，他知道到处都是智慧的言语，所以许多时候为着迎合这许多人，人很自然的也用智慧的言语。那些用智慧言语的人好像高人一等的。那现在保罗到了他们的中间，他说我为着传福音，但是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为什么？保罗怕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弟兄姊妹，有一个可能，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叫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这话怎么说呢？因为然后保罗就转到十字架的道，就讲到十字架的福音，那么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那么然后保罗讲到神的愚拙，保罗讲到神的软弱，这是个矛盾的话。其实这个矛盾是似乎的矛盾，所以我们要懂得保罗是用反讽的语气面对着这些有智慧的人，面对这些强壮的人，那保罗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在这里你看见神的愚拙，在这里你看见神的软弱，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因为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在这里神的能力达到了高峰，神的智慧也达到了高峰。所以表面上十字架是软弱的，其实它是蛮有能力的。表面上十字架好像是愚拙的，结果呢，感谢主，它事实上是代表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愿意跟随世界呢，你还是愿意跟随圣灵？我们这些人就是因着这样的福音把我们从他里面拯救出来了，那么神就用这些他们所以为的愚拙的道理就拯救了我们这些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感谢主，十字架有两面，一面十字架的救赎是主在2000年为我们所完成的，但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结果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就交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面是客观的，今天在我们里面是主观的。所以因着是主观，那么谁来执行十字架在我们里面一切的工作呢？那就是圣灵。所以十字架乃是在圣灵的手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前在历史上主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那根据这十字架的救赎，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要把所有他所救赎所给我们的好处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请记得，一个是 redemption of the whole cross，还有一个是 the fellowship of the cross。 所以你如果把圣经分成圣经里面的十字架把它分类的话，只有两类，一个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讲到主耶稣的宝血，讲到主耶稣叫我们怎在十字架怎样叫我们与神和好，那这一类的圣经都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的，那是给我们看见2000年前主为我们已经所完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比方说讲背十字架，讲到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讲的交通呢？还有保罗说，他说我为着教会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交通。保罗也说我要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主爱我们，特别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因着他的大爱，我们就把自己献上了。所以现在呢，神就乐意把十字架的救赎交通在我们的身上。2000年前主在十字架上所有所做的，今天能做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他叫我们得救，从黑暗转向光明。但是不止如此，圣灵不停止在这里，圣灵 要做一些的工作，所有拦阻生命长大的，他都要除去那个障碍，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在我们里面要除去所有生命长大的障碍。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有一度啊，他们觉得女子如果三寸金莲是非常美丽的，所以母亲呢，从小的时候就把孩子，就那个女孩子一生下来就用裹脚布就把她裹，到了18岁、20岁长大的时候，她就变成三寸金莲了。其实那个生命呢，如果你不用裹脚布把它裹起来的话，它会自然长大的。所以今天一个20岁的女孩子，你看神给她的那双脚，到了一个时候，她生命一定长到一定的尺寸。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用裹脚布来裹它的话，一年、二年、十几年下来，它永远是三寸金莲。所以那个又长的那个裹脚布，那个裹脚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生命成长的障碍。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裹脚布，那就是我们的肉体。一面拦阻我们成长。保罗说，那个时候我不能把你们，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那是5年前你们刚刚得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你看见属肉体什么意思？就是幼稚的意思。我是用奶喂你们，没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过了5年你们还是不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这个生命成长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裹脚布，就是我们的肉体，这是一面。但是就做见证来说，教会如果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话，那就像船在海上一样。我们说过，什么时候水进到船里，这个船没有多久要沉。教会可以在世界里，世界不能在教会里面。所以哥林多的难处就是世界跑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怎么进来的？一定有漏洞。那漏洞是什么漏洞呢？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如果不是借着我们的肉体，你看见世界根本跑不到教会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成为今天的样子，你有责任，我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十字架要做什么工作呢？十字架不只除去我们生长的障碍，十字架也补上所有的漏洞，把所有的破口漏洞堵了，那就叫我们的肉体萎缩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已经说过十字架的工作，一面是叫我们肉体萎缩，一面叫我们这些颠倒过来的人能被矫正过来。所以你读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你看十字架就做两面的工作。那谁来做这个工作呢？是圣灵所做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圣经明明说，神如经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谁说的话？是神说的，也是圣灵说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结果什么？结果十字架叫我们羞愧，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愚拙。十字架也叫我们枯萎，叫我们软弱。我们这个肉体太刚强，生命力太旺盛了，太强太强了。你知道癌症的难处在哪？癌症的难处就是癌细胞太兴旺了。所以当他你治疗的时候，你一面你要隔绝他，另一面呢，你要叫他枯萎，你要叫他得不到供应。如果你再惯他，那弟兄姊妹，就像所说的，一个人已经很重了，你天天还是喂他冰淇淋，你天天还是不能不不这个管不住自己，那么那个结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工作，今天是什么样的工作？第一，叫我们变成愚拙；第二，叫我们变成软弱。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我们的生命枯萎了，我们的肉体枯萎了，萎缩了，但是感谢主，基督的生命就长大了。 那基督的生命就是圣灵里面的生命。当你跟随让基督的生命长大的，那这个人什么？就是属灵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错，但是什么时候你都看见他被圣灵充满，这就是属灵的人。他是受圣灵支配，他不是受肉体来支配的。所以我想这就是第一章到了这里，到了第二章，他给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只有一个目标，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他知道，他说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是什么？你们是被整个的希腊哲学包围了，你们好像文化水平很高，好像你们高人一等，但是我定义好了，只要到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你不要和我讲苏格拉底，你不要和我讲世界上的小学，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深战惊。那有的人说，这里恐怕是指着保罗打摆子说的，你知道吗？一个人打摆子的时候又惧怕又战惊，所以有人说保罗到了哥林多那一次大概生病了。那你什么人就读什么样的圣经。那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去，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为什么？什么人都比他大，什么人都比他重要，什么人都比他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其实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如果你真的认识保罗，保罗这个器皿是神所定做，他所拥抱的世界是三个世界，是要借着他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各地。但是十字架把他做工作到的地步，他来到哥林多的教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深战惊。这个不像保罗，是不是？保罗给人的感觉是男子汉大丈夫，保罗给我们看见是伟大的神学家，保罗给我们看见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有哪一点赶不上那些哲学家呢？但是不要忘记，当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保罗这个人慢慢枯萎了，保罗这个人慢慢缩小了，保罗这个曾经颠倒过的人，现在呢，神把他矫正过来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保罗说，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所蒙的恩也是我们所蒙的恩，保罗所听见的福音也是我们所听见的福音，保罗所接受的十字架的救赎也是我们所接受的。主在保罗身上怎么做，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做。当你我真的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的时候，谁敢说我是属保罗的？谁敢说我是属基法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世界上自高自大，你知道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只要看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都是自高自大，大家都是了不起，觉得不可一世的，讲起话来都是滔滔不绝的。因为什么？因为希腊的哲学和罗马的哲学，你要发挥你的自己，你要怎么样？你要建造你的自己，你要培养你的自己，而且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发展你的自己。所以这个哲学今天就在美国的哲学，美国孩子长大的时候就是告诉你说，你要给人看见你很了不起的。那只有中国人说啊，什么不行不行不行，你如果真的在美国说你不行，他真的相信你不行，他就不用你了。所以你每次去这个面谈找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你别人说，我是怎样行怎样行怎样行，我是很了不起的，我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因为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人家就看得起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要有自信才可以啊。所以你看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在哪里，美国人讲话给你的感觉他很有自信啊，他从来不错的，而且他错了也不认错。你看见吗？错了也不认错。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在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在意大利Binocchio 你知道 Binocchio 一撒谎的时候啊，这个鼻子就长一点，这是意大利的产品。那弟兄姊妹你看哈，当 Clinton 他向全世界说他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呢，他说啊，如果一个人撒谎的话，他很可能很快像 Pinocchio。 为什么？因为他一撒谎以后啊，他这个鼻子啊就被血充满了，他一被血充满就痒起来，一痒起来就摸摸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把那个时候的 Clinton， 他是美国的总统啊，你把他的录影带调出来看，有人告诉我们他不知道摸了多少鸡。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但是为什么他不认错呢？因为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美国人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一认错你就败了，你一认错你就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教导你的儿女，有一件事你要记得，你不能照着世界的样式，你要常常帮助他们认错。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不管得罪父母，不管得罪老师，不管撒谎也好，你要告诉他，你第一件事情得罪你的神，你要向神认罪，然后你要向人认错。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说对不起说得很难，如果一个人一直不肯认错，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十字架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软弱的地步。当然你认错是很羞耻，我怎么会错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会错的。这是什么工作？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你如果要对付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基本的难处是肉体。那肉体你怎么对症下药呢？那当然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包围我们肉体的时候，叫我们的肉体失去供应了，慢慢就萎缩，然后叫我们软弱，然后呢叫我们变成愚拙，我们就觉得羞愧的。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面觉得羞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恩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呢，保罗帮助哥林多的教会都是这样，一路上都这样帮助的，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中间我们也讲智慧。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智慧是告诉人生的方向，这叫做智慧。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智慧，你问他，我现在人活着为什么？那弟兄，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生的方向，人活着的目的，那这个人是最智慧的人。但是我请问大家，人类历史上出了多少个智慧，多少个伟大的哲学，哪一个人告诉我们人活着为什么？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需要福音呢。但是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不光是不要下地狱，而不光不再下地狱上天堂，而且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主所为我们爱，所为我们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个奥秘，那个智慧是什么？乃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止因信称义得着个地位，而且能够从那个地位产生一种生活，圣洁的生活。但是不，如果这样，不过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但是更重要的，主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长大，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白来到这一生，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不管这一生有多长有多短。许多时候我们的一生如果能够满足神所托付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再也没有要求了。所以我们应该是世界最有快乐的人，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有方向的人。我们知道在完全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不是不讲智慧，不是不用头脑，不是不用大脑，不是反对心智，没有的。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就完全受圣灵的支配。那么圣灵能够参透万事，他就能够把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圣灵能告诉我们，我们生在地上的目的乃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我们的一生的目标。那不光这样，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换一句话说，当我们活在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来接受圣灵的支配，那这个人就是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呢？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呢？是受圣灵支配的人。什么人是属灵的人呢？ 那是肉体从后门溜走，圣灵从正门进来。换一句话说，哈曼本来是在朝中的，现在挂在木架上。摩迪改代表圣灵，现在我们把戒指给他，弟兄姊妹，这个人就变成正常的人。所以请记得，这个乃是那把钥匙。但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谁能够明白的呢？是不是用你头脑明白的？不能。世界上的人，保罗说，这个我们讲的，保罗讲说，这是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为什么？他们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头脑，叫他们做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对他们来讲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你有好的好的头脑你就知道了，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头脑，他们还是不知道。感谢主，你怎么知道的？所以现在我们晓得，被圣灵充满不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就不用思想、不用情感、不用意志的，不是，乃是我们这个肉体，因为是发展畸形发展的魂、扭曲的魂、颠倒的魂，现在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比例。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仍旧用我们的思想，但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就能看见苏格拉底所没有看见的，我们能看见哲学家所不能看见的。如果他们看见，我们应该老早跟随他们了，但是他们没有路。所以几个希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等到这个世界山穷水尽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是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呢，这个世界，当他说我们没有，我们经过500年，且我们以为能把世界变成人间的天堂，我们失败了，我们山穷水尽，我们要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乃是人类的救主，也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能把淡而无味的水能够变成葡萄的美酒。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人。那么把这个讲完了以后，现在保罗就回到他们的问题。那我们说过，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现在保罗把现在的哥林多教会和5年前的哥林多教会做个对比。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那么好了，我们说到底什么叫属肉体的呢？那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幼稚的生命。我们做婴孩的时候是自己做中心的，你不管晚上爸爸妈妈要不要休息，我要吃奶，妈妈会醒过来不可。我们是自己做中心的。所以什么叫属肉体呢？属肉体就是以你自己来做中心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属肉体了。那么什么叫成熟呢？成熟了就是有一天你不再自己做中心的。等到一个做妈妈的人，他成熟了，为什么？他本来做大小姐的时候谁都不能叫不醒他，但是他的女儿儿子是要哭一声他就醒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不再是大小姐了？他不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了。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什么叫做属肉体，什么叫做属灵。那么当然，一个婴孩你只能用奶来喂他。奶什么意思？奶就是妈妈把食物消化过了以后，然后呢，现在把那个东西喂给婴孩。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要把牙齿给婴孩？那就是告诉他们说，牙齿是为着干粮的，牙齿不是为了奶的。所以如果孩子啊一直吃奶一直吃奶，迟早有一天呢会叫妈妈的奶受伤的，因为他全嘴都是牙，他牙齿是为着干粮，不是为着奶的。所以经过了5年以后，保罗说，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因为什么？你们虽然有许多的恩赐，虽然你们也等候主的再来，表面上你们应该是少年时期了，但是就着你们属灵的光景来讲，你们仍旧是属肉体的，这就是被爱了，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难处了。他们说我，你怎么说我们是属肉体的呢？那现在保罗告诉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在世界里有嫉妒有纷争不稀奇，这是世界。但是教会里面有嫉妒有纷争，这就稀奇了。所以你们有人说，就嫉妒有纷争，那这不是属乎肉体吗？所以你怎么知道属肉体？有没有嫉妒？有没有纷争？还有呢？这个，然后照着世界的样式。那有的说我是属保罗，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有的说这不是和你们，这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所以保罗在这着急什么？现在世界不是跑到你们中间来了吗？世界上的人，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有的人说我是属这一派的，我是属那一派的，他们觉得我们跟随苏格拉底，我们是跟对了人，结果他觉得我们和他们不同。你看，你肉体有一个特别，就是标新立异，有一个东西我没有的，有一个东西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好。小朋友们常常争啊，我的玩具比你的玩具好，我的狗比你的狗好。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的人说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更好。那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那有另外一半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你们都不够高明，我们属基督才是高明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在哥林多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属基督的。但是不是只有把基督挂在嘴里，说我是属基督的才是属基督的？你明白吗？你说我是属基督，你要对不信的人说。你告诉他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巴不得你能信主。你已经属基督，你为什么对弟兄姊妹说我是属基督的？莫非你不是说他不是属基督的吗？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今天有人是说他属保罗，有说基法的，弟兄姊妹，这都是属肉体的。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不是宗派，但有一个危险，你是不是宗派的宗派？你的宗派也许没有牌子的，也许是没有名字的，但这里有一个灵，乃是分门别类的灵。十字架要对付的是分门别类的灵。所以就是分门别类的最后，乃是嫉妒，乃是纷争。但是不要忘记，当嫉妒纷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在嫉妒在纷争。他们是在一个最光冕堂皇的包装底下来纷争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把那个弟兄打倒，你不喜欢他，你不会说我要打倒他，你不会那么傻瓜。你聪明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真的把他打倒了，你一定要装一种的门面，你最后把他打倒了。世界上人看不见，圣灵完全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最可怕的就是宗派的灵，最可怕的乃是分门别类的灵。什么时候你说你们都不行，我们是属基督的，那弟兄姊妹，你已经在那里分门别类了。在英国历史上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他们真的觉得我们不应该分门别类，但是慢慢他们骄傲起来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呢，没有名字的，也没有聚会时间表，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呢，为着要告诉人家他们是聚会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门口啊，就挂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不是什么什么教会，不是的，他们用英文写 Jesus only， Jesus only 什么意思？就是只有耶稣。那么给人看见，你看，这证明是基督聚会的地方，而且我们在这里只高举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讲。这个实在很属灵，其实他们久了也自己觉得是很属灵，所以圣灵呢，就神就悠他们一默。有一天神就送了一阵台风来，这个台风一吹啊，把 Jesus 里面几个 Jesus 里面好几个字母吹掉了，只剩下 US。 US 什么意思？ US us 就是我们的意思，所以本来是只有耶稣，现在变成只有我们了。那神说，你心里本来就是这么说的嘛，所以你与其在心里面说的，现在我来一阵台风，就把你心里的话把它说出来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讲到分门别类，我们都有罪了，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 高尚的。 在这一点上，如果你我不肯披麻蒙灰，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没有救，没有希望的。你可以做教会的服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真的读到12章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基督的身体不能分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分裂基督的身体。肢体虽多，仍旧是一个身体，而且我们是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神所配合的，没有人能够分开。你我敢不敢做神不叫我们做的事？一个人喝醉酒，你说他得罪他的身体；一个人被鬼附了，用那个石头砍自己的身体，我们说他糟蹋自己的身体，得罪自己的身体。当神的儿女分四分五裂，相咬相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神的感觉里面是什么感觉？所以保罗说，你们仍旧是属肉体的，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有的时候我属保罗，属亚波罗，属保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世界不是进到你们里面来吗？世界怎么进来的？是借我们肉体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保罗给他们看见，你们乃是属肉体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以保罗做夸口，他们以什么做夸口呢？以亚波罗做夸口。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你看见吗？你们觉得保罗是最大的，有的人说亚波罗是最大的，但是实在说来，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所以保罗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然后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都是农夫，我们栽种了，保罗就浇灌了。那不光这样，教会是神的房屋，所以呢，保罗好像聪明的工头，他就立好了根基。那么结果亚波罗来了，他就在上面建造。那弟兄姊妹，立根基的算不得什么，在上面建造的也算不得什么。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保罗趁这个机会就给我们看，就是我们侍奉主，就是我们在做浇灌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服事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要侍奉神的，所以他们要恩赐，用各种各样的赐来侍奉。但是要记得，你的侍奉就是你的工程，你的侍奉就是你在那里浇灌，或者你在那里栽种。感谢主，感谢主，你是个侍奉神的人。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两种不同的建造，一种呢是用金银宝石，还有一种呢是草木和秸。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些工程都要经过火的。如果我们今天用草木和秸，什么叫草木和秸？那就是我们的肉体。什么叫做金银宝石？金代表神的性情，银代表救赎，宝石是代表神在我们身上变化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拿这些来建造的话，那这个就是属灵的建造，这就是属灵的房屋，这就是属灵的执事。但如果你用草木和秸来建造的话，因为草和木这都不要代表我们这个人，还有和秸，弟兄姊妹，结果一把火在审基督的审判台前，你看见吗？我们就要受亏损的。所以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那个人的工程就要显露。所以弟兄姊妹，主托付给你，你忠心就好，你不要管别人怎样，因为有一天你的工作要在神的面要经过审判台的。那问题就是你的工作能不能耐火。我觉得今天大家流泪流汗，甚至有人流血，真的在那里侍奉主， 但是我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做了半天，辛苦了半天，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草木和秸。所以弟兄姊妹，草木和秸的工作就是肉体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一种恩赐，没一样没有不及于人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所以下面16节就说，人不可自欺。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有自欺的可能。所以如果你不让十字架来拯救你的话，在你身上不只是贫穷，而且是贫穷加上黑暗。有的人贫穷不知道自己贫穷，有的人软弱不知道自己软弱，有的人他的光景糊涂，一塌糊涂，他不知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就是老底家的教诲。主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这是主说的。但是老底家说我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主说你要去买眼药，叫你的眼睛能够看见。你买火炼的金子，用火炼的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能够富足。这就是悲哀了。老底家的教诲对自己着迷了。教诲如此，个人也如此。刚刚蒙恩得救，你很谦卑的。你稍微现在懂得一点了，稍微知道怎么服侍了，你慢慢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弟兄姊妹，你就很少在神的光中来看见你自己。但是请记得，不要人不可自欺，不要对自己着迷。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所记，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那弟兄姊妹，这不光指着哲学家说的，这个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我们在自己里面，我们是觉得很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主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谁做的？这是圣灵做的。所以我在说，十字架永远在圣灵的手里，十字架是神的办法，神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看见吗？然后又说，主知道智慧的意念是虚妄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结果主说是虚空，是灵，你看看，这不是证明说我们对自己着迷了吗？所以主保罗说不可自欺，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那现在保罗说了一句很美的话，他说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主把我们带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在教会里面主把万有都给了哥林多的教会，你信不信？下面怎么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现在明白，如果你真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现在完全调过来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们是属基法，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你们错了，保罗是属于你们的，亚波罗是属于你们的，基法是属于你们的。当神把这些神的仆人都是你们的时候，教会就丰富了。什么时候你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我只能够接受保罗的指示，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没有多久开始枯干了。因为保罗的执事最多是一个肢体的执事，一个肢体的供应迟早有一天要慢慢又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教会能够丰富呢？弟兄姊妹，请记得，你要教会贫穷，你只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们跟随一种的神学，我们跟随时代派，或者我们跟随改革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属加尔文的，我们是属于威斯理约翰的。你什么时候这样说，请记得，你把你的教会缩小了。 你今天只能够接受威斯里约翰的供应，你只能接受达北的供应。你在弟兄会的弟兄怎么说？如果你告诉他你的解释跟达北不一样，他要跳起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的看法跟达北的看法不一样，你不像达北那样认为说全教会都要灾前背题的话，那请记得你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请你坐在后面，他们拨饼的时候不会，他们饼杯从你旁边递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一个器皿只能够接受达北的帮助。我们为达北来感谢神，我们为加尔文来感谢神。但是今天难处在哪里？如果你在美国达拉神学院读书的话，你就跟随了达比；如果你在这个 Westminster 读书的话，那么你就跟随了加尔文。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是属加尔文的，那你还是属达比的？不是的，达比是属于你的，加尔文是属于你的。这样整个教会的器皿就扩大了，整个教会就丰富了。教会贫穷是四分五裂的结果，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为什么今天那么贫穷呢？因为一个执事不管多丰富，只是一个执事。保罗永远是基督身体一个肢体，不是整个的身体，你明白吗？所以一个肢体的丰富供应，迟早有一天有限的，非常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向保罗开启，向亚波罗开启，向基法开启，那么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保罗是你们的，亚波罗是你们的，全是你们的。那你们呢，是属基督的，基督呢又是属神的。那弟兄姊妹，教会就丰富了。你看见现在整个的光景就矫正过了。所以你看这些矫正，你明白吗？我常常说肉体总是颠倒的。肉体是什么？肉体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但是现在保罗把它倒过来矫正过来。我们教会这个保罗是属我们的，亚波罗是属我们的。请记得教会就蒙恩了。所以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要小心。教会应该是丰富的，因着我们自己狭窄的缘故，因着我们觉得只有这个只有可能达比的说法是个最准确，或者加尔文说法最准确的，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有一些从元首来的丰富到了这里就越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应该是丰富的，但是都漏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肉体。那么好了，现在保罗接着讲，他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是谁呢？指着保罗跟亚波罗说的。所以你看保罗话还没有讲完，你看他怎么解决问题。他说我被你们，那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为什么？因为保罗要矫正他们。然后保罗怎么说呢？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你看这些人效法保罗过了头了，过于圣经所记。那么圣经记什么？圣经记载什么？圣经记载保罗是身体里面一个肢体，保罗不是整个的身体。你不要保罗等于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过于圣经所记的。那么亚波罗呢，是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它不等于身体。如果你把它这样等为等于身体，你就过于圣经所记。那你这样做怎么办呢？你就自高自大，你们就自高自大。我们有保罗就行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有什么？有一次倪弟兄到弟兄会中间去，他在读史伯克的东西，然后那个弟兄就说，你何必浪费时间呢？有个什么，有什么样的东西别人有我们没有呢？这叫什么？这叫做自高自大。在这般人身上，你看见再也不能进步了。在这般人身上，他们是很丰富，就这么多了。但是慢慢慢慢的，那个家产家道要衰落的。所以在这里给，所以保罗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肉体有一个特点，要和别人不同。我们这个反正就是不一样。我们认识圣经，他们不认识圣经。 我们是教会，他们是公会。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的话？你看见吗？我们是得胜者，别人都失败了。你这样讲根本就不是得胜者。所以为什么？因为人有一种骄傲，我们和别人不一样。这么多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保罗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肉体有一个欲望，希望给人看见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标新立异，能够满足肉体的夸耀。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现在保罗用反讽的语气，弟兄姊妹，你注意了，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你看见吗？这是少年的聚会，这是一个人进到少年期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进到 teenager， 常常就做王了，就是这样的。那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做王了。然后保罗怎么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你明白吗？你们如果真属灵就好了，我愿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你看保罗的灵是多么甜的灵。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最后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弟兄姊妹，我们这次去过罗马，看得很清楚，罗马到处都是凯旋门，对不对？从提多门那里，你知道说他们就是一打了胜仗以后，他们要夸胜，这就是凯旋。那么在整个游行的过程里面，我们讲过最前面他们拿着一个地图，然后将军和士兵走在最前面。那么那次他们从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拿下了以后，他们拿的不是他们的地图，拿他们的金灯台，全部是金的，不要忘记。然后呢，中间是妇女，是撒香的妇女，然后最后呢就是那些囚犯。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书里面明明讲，他说基督，我们基督常常在领率领我们夸胜，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那么那个基督馨香之气是谁撒的香呢？就是妇女撒的香。那么这个妇女的香一撒出去以后，那个将军一闻到，那个士兵一闻到，他们知道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些俘虏一闻到那个味道，他们知道说他们死期近了，有死的判决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保罗怎么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就指着游行队伍的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的戏。这就是十字架在保罗跟亚波罗身上的工作。他们成为什么？成为定死罪的囚犯。换一句话说，那个十字架的死，那个判决在保罗的身上，也在亚波罗的身上。换一句话说，保罗跟亚波罗都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你肯不肯让圣灵把你放在最后？我们都喜欢在最前面的。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你坐席的时候，你不要坐在首位，你要坐在最后面，然后有人就把你请到前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如果你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的话，那么你看见一定我们就成为了一台戏，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你真的爱主，真的为主做见证的话，我们真的像死囚一样，是天天被杀。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为什么？天天有死的记号在他身上。那个十字架的死叫他枯萎，那个十字架的死叫他起不来。所以好像啊，在癌细胞的周围都是这些隔绝的能力，都是叫他枯萎的能力，叫他里面兴奋不起来，叫肉体兴奋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就能够掌权。然后我们继续看保罗怎么说，他学什么功课。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 那弟兄姊妹，这里又讲了愚拙，你看见没有？当你十字架一背在十字架就要一挂，当你一变成死犯的时候，这般对傻瓜的人，一背十字架，我们就变成愚拙的。那不要忘记，十字架有一个能力，十字架有一个作用，十字架有一个功能，就是叫我们愚拙。所以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你们十字架，你们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吗？如果有，你怎么一点伤痕也没有呢？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你怎么没有伤痕？我在十字架上有手，有我的手上有伤，我的脚上有伤，我的肋旁也有枪伤。那你怎么居然完整？你怎么居然无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保罗用反讽的语气，你们为什么说我是属保罗属基法？你当你们属肉体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你看见这个对比是什么对比？是属肉体和属灵的对比。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饿，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自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权。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这是一个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人。因着接受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天天被杀，我们天天被列在最后。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别人有荣耀，我们反而软弱；别人强壮，我们倒软弱；别人荣耀，我们倒助被藐视。那结果呢？弟兄姊妹，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对不对？那你说，所以下面第十四节，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就是你读这段话，你当然会觉得羞愧。我们说背十字架，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你看保罗这些话，真的叫我们羞愧。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是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就是解决哥林多教会难处的秘诀，效法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是接受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的。所以十字架不光是个道理，十字架是个生活。所以保罗现在怎么说呢？接下去说，因此，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记得啊，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怎样行事，在原文在基督里怎样行走，他怎么行走，他是明明被列在最后的。所以十字架不光是道理，十字架也是道路，明白吗？道理是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十字架道理，你看见吗？但是这个十字架道路在保罗的身上变成一条路，所以现在你要让提摩太告诉你们，保罗在基督里是怎么走的。保罗在基督里所走的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读完前面四章以后，十字架的道理加上十字架的道路，圣灵根据十字架的道理叫我们软弱，叫我们愚昧，叫我们羞愧，把我们放在最后，到如今成为世界的污秽，成为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人不容易受伤的。为什么？当许多人把我们踩在脚底下的时候，说主啊，感谢你，这是我本来应该在的位置。 许多时候你骄傲，不管什么人都有他的骄傲。你这么看不起我，你好像有的比我，你很容易受伤。弟兄姊妹，一受伤，你已经在肉体里面了。所以，一个倒下的人不会跌倒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倒下人跌倒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成为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渣滓，好像是最低最低的弟兄姊妹，感谢主。